愿你平安。前面21、22章哦，其实前面21章第四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前面21、22章短短的经文叙述到三次灭族，或是讲到大卫王室血脉的一个清算，这是第一次。约兰一当王了，他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把兄弟都给杀光。21章17节，约兰当王背离神，然后以色列众子民就拜偶像了。神兴起谁？神兴起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们就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阿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第二次，非利士人来占领了耶路撒冷城，把大卫血统王室人全部带走，这一次的清算只剩下谁？亚哈谢一个。而第三次，亚哈谢呢，他当王了一年就战死了，他母亲亚哈利亚就篡位了。经文告诉你，亚哈谢的母亲亚哈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这个唯一的女王，犹大国唯一的女王，一上任第一个事情，她篡位一上任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把王室血统的所有男性杀光。这时候呢，经文告诉你，大祭司耶大和他妻子约示巴，把刚出生的犹大王子王系里面的唯一的儿，那个留下来唯一的抢出来唯一的儿子约示巴偷出来，藏在圣殿里面，把他养育长大。各位，刚才我讲了什么？我刚才讲了约兰上任杀了众兄弟，家族中再没有人可以再继承了，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呢，神兴起的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联合攻击他，就把所有的他还有下一代儿子全部带走，留下一个亚哈谢。亚哈谢呢，当王死了，妈妈起来篡位，篡位之后呢，把他亚哈谢之下所有的孩子杀光。三代短短的9年内，分别面对了三次血统的清算和灭族。可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狠狠的干，都留下了一个命根子，维系的大卫王血统。各位，你说这是谁做的事呢？三次都那么侥幸，是为什么呢？然后经文就却是在告诉你说，21章7节是吧？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他的原因是什么？他原因是因为神纪念大卫之约，因为神曾经在历代之下对大卫说过。他要让他的血统，让他的儿女后裔一直在那做王。那后面22章23章3节，这又就是后面约阿斯案例的时候呢，耶和耶大也讲了，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换句话说，前面21章7节，后面23章3节都特别谈到，因为什么？因为神纪念大卫的约。那份约我重复让大家再知道一下，这所罗门摘要的内容，他说，你所应许你仆人我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这是所罗门他跟神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神跟上帝立的那个大卫，他重复了大卫之约，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我的子孙若谨慎遵行你的话，你就让我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做王。 是我非常不懂的，就是从约阿斯啊到亚哈谢，到对不起啊，这三任王啊，都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什么？他们都不遵守神的约定，他们都离弃神。如果按照这一个约，刚才按照这个约来讲哦，其实他们已经违约了。神大可以不必再遵守大卫之约，可是神却不是如此，神却一直在三次剿灭王室的基础中留下一个来，他一直守着这一份约定。我想这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坚持上帝的心意。我想这个很大家在主面前我们都很清楚哦，在前面这么一件又一件的脱序的事情里面哦，神面对的是这一群什么充满的悖逆，然后呢讲都不听，远离神的以色列世代的王哦。神彰显的是什么？神彰显的是那份公义。所以呢，从约兰亚哈谢到亚他利亚到约阿斯，他们都面对神的供应，他们都有一个现象，就是自作自受。约兰杀光了他的兄弟，他自己的孩子呢就同样的都被杀光，亚他利亚篡位，同样呢他最后就喊着反了反了，他自己也被人篡位了。离弃神的人被人离弃，谋害的人被人谋害，杀人的被杀，篡位了就被篡。短短的九年，不断的因着离弃上帝，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收什么果，所以国家就一直在动乱里面，若不是外敌就是内乱。我想这段时间似乎上帝没有显任何特别的神迹作为，但是上帝却隐性的在那里什么坚守了他与大卫的约定，那就是上帝的慈爱。在那公义审判的时刻，神维系着他自己那份什么慈爱的本性。可这就如同像什么，像现在我们谈到了，我们都知道那后基督国家面对这一群人，又前辈祖先人都认识神，都跟从神，到现在可能越来越不跟从了，或是面对了我们个人其实认识神，然后又完全最后完全不信的，我觉得都有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神的公义都会在这些事情上，这些人上显得明确，但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却好像就在其中默默的维系，默默的给予机会，默默的工作着。不管人环境是怎么样败坏，人是怎么样偏离正道，敌对的势力，敌对神势力是怎么强大，或人怎么悖逆神，惹来各样严重的问题，神的公义都会显出，而且同时神的承诺，神的那份怜悯留下了那一线机会给所有的人，那是上帝怜悯的与爱。我想这就是两个礼拜前连心情传道所说的永远是灯光，作者在这个过程表达，在这一个不幸的年代里面，神那副天父怎么工作呢？他静静的预备创造新的机会，给予新的机会，等候什么？等候那一代又一代的儿女们可以归回。不管是渴慕神或不渴慕神的子民，神以显性的神迹或是以隐性的等候，其实上帝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希望儿女们可以归回，不要让他们流落在罪恶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反过来看，对世代的儿女来讲，神盼望，或是我不应该用盼望，神希望我们归回，那就是我们时时可以抓到的那个盼望。就算我们在极其痛苦罪恶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呢，你都要记得 神希望你归回到他面前。就算你归回了，你还要面对的某些公义，神公义审判特性，但那时候上帝的慈爱也容易被我们感受，也容易被我们体会。那就是我们在那处境下最需要的帮助。我用一个更明确的实例讲，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见证，那就已经很久以前了。他说他认识主，但他脱离了神，他荒唐了一段非常长的岁月里面，他在荒唐的过程中，因为太荒唐了，以至于他碰到一连串，后面就碰到一连串的困难。他在极其困难中，他醒过来了，他就归回到神面前。他说他自己是浪子，但他归回神的怀抱里之后呢，他就要开始什么事情，还要面对自己过去荒唐的岁月所带来那个身体的败坏、经济上的问题、心灵的沧桑。他开始在那里付代价，他自己要面对，但是在这面对的同时，他又不断的在归回的神面前，他领受了上帝不断给他的一次又一次听他祷告，一次又一次的恩典给他，帮他可以度过那个公义的审判，然后呢，让他可以让人被经历上帝很深的救赎。所以他在公义的代价中，他体会了那深切被天父拥抱的那份爱，其实那份爱超过了他在审判中的那份代价。那是天父要我们归回的意念。就在这样背景下，进到我们今天的主要谈的是第七任王约阿斯。今天其实经文很长，是从22章到24章啊。那这个第七任的王约阿斯，他一出生就是在国家动乱的年代。他出生在宫廷的政变里面，他的祖母亚塔利亚篡位，把他这一代的兄弟都杀光了，家族里面呢没有男性，他已经无父连母亲那时候也不在身旁，没有家人，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像一个什么完全被离弃的人，被偷偷的藏在圣殿里面7年。他童年有什么？他童年只有一个奶妈，还有什么如同养他的养父母耶和耶大夫妇。他没有同侪，他没有玩伴，他不能离开圣殿曝光，这是充满了心酸的年幼，活在那被杀的阴影下，关在一个圣洁的牢笼里面。他一出生就背负了什么深仇大恨，敌人是谁？敌人是自己的祖母。这样的背景动乱之下，神预备的是什么？是一个养父母，就是耶和耶大夫妇。这一个又尽善又尽力的一对养父母，他安静的埋伏在那个女王亚塔利亚身旁，成为一个大祭司。那唯一一个犹大历史唯一一个当女王的那个亚塔利亚旁边当一个大祭司，他每天精心的预备筹算，什么合一的时间他要搞另外一个政变，他要推翻这亚塔利亚这女王，让大卫的子孙可以重回到那个神应许的王座上，他要成就神的应许。我想这一个耶和耶大我想每天他就顶着生命的危险你怕不怕消息外漏呢？就心里又谁是想着要匡复王室，觉得他日子过得如何呢？然而23章1节，他想到经历7年的辛酸，帮我按好了，这应该没有电了。对不起，他经过7年艰辛之后呢，耶和大呢奋勇自强，他开始执行他的计划。第3节他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子大卫子孙应许的话。” 作者表达耶和耶和大的勇敢出于什么？出于他对上帝的那份应许，深信不疑。他为什么敢把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藏在圣殿里面？当然他知道亚塔利亚根本不去圣殿，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他相信神说什么？大卫的子孙会坐在王位上，现在只剩这一个了，他就尽力去照顾他。他呢开始召聚了五个领袖，跟他们立约，你们走，叫他们走遍犹大各地，把什么召聚所有的利未人，还有什么各族的族长们到耶路撒冷。他其实他计划非常的周详，他一步一步的在执行，一步一步的等候到那加冕的那一天。他更是细腻的安排三分之一人在哪里，三分之一人在，三分之一人在哪里，然后呢安排兵器要分布在哪里，防范军事的对立。各位，这是政变哦，你不要以为亚哈利亚只有他一个人哦。他怎么样让这一个，似乎发觉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他希望盼透过这一个政变可以和平的落幕，成就上帝要什么大卫血统坐在王位上的那一个上帝的应许。这政变的最后呢，真的就只有什么，只有这一位亚塔利亚，这个女，这位自己篡位的女王死了，其他人没有任何生命的牺牲，让人很惊讶。这和平落幕，其实你可以看经文讲到，其实耶和耶他在做任何安排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首先的就是祭司立位人，可能是他自己是祭司，或者他了解，因为什么？了解圣殿的重要，他所有的安排围绕着什么？围绕着圣殿。他不是围绕着新的王约阿斯，他是围绕着那个地方圣殿。甚至在这个约阿斯年幼时戴上冠冕的时候呢，他那个加冕的程序都如同所罗门被高立的那个程序。这一个祭司有权柄什么？重新再一次高立犹大的王。然后他又把按照神的规则把律法书交给年幼的约阿斯，希望他这一生遵照神旨意治理国家。你就会知道他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最后呢，亚塔利亚出现了，看见总稿反了，反了，他要大家不要在圣殿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圣殿在旧约里面是圣洁之所，不能在这里有杀有生命有血。然后呢，他的加冕完了之后呢，他开始进行献燔祭的礼仪。他立刻要求众民和王要跟立约，跟谁立约？跟神立约。其实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尤其在你看在十七节，他之后就带来了全会众。很主动的除去了那个亚塔利亚，那他造篡位之后呢，他自己所设立的各样拜偶像的巴利的庙啊，巴利的坛，还把巴利拜巴利祭司给杀了。十八十九节讲到造的律法怎么样再一次献祭，所以所有人都欢欣歌唱。恢复那个圣殿的敬拜，恢复那个在圣殿里面有那个礼仪的时候，大家的欢心，展现那个喜乐。他用了很多措辞，什么欢乐、吹号、歌唱、赞美。二十一节来说，全民都什么欢乐，合成都安静。合成安静是指的什么？城中没有任何欺压、争闹、滥杀无辜的事件，是他合成都安静的意思。百姓们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政变，这是一场王位的争夺。各位，所有人类历史都是死伤惨惨的，要牺牲多少人才能让一个王上去呢？然而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尾，最后呢，只有亚塔利亚这一个当负责任的女王被杀。 其实让人讶异，一个政变怎么会这么样和平的落幕？因为约和约大整个心思意念，或是整个政变的过程，他处处想要做的是什么？恢复摩西的律法，让圣殿的敬拜再一次被兴起，让神的拣选的仆人坐在王位上。所以他设立祭司，设立立位人，按着程序礼仪怎样样一步，他从头到尾都把神的律法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虽然是做一件政变的事，但是透过这样的过程，有什么？把王和以色列众民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完全超乎想象的整个政变的过程是这样子和平的落幕，只有一个人死。叙述者在讲些什么？因着耶和约大这个养父，他遵守上帝的律法，成就上帝的心意，创造历史中唯一的一个和平的这样子一个政变落幕。以神的吩咐方式高举的什么？让自己和别人都可以归回到天父面前。这是什么？就以至于耶和约大可以面对这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可以平安的结束。这样子一个以神的意念高举，它胜过了你用各样权力的对抗、权力的逼迫，或者武力的镇压，或者用各样恐惧威吓、利益的诱惑。让整个事情可以平安的完成。遵行天父的旨意，似乎是耶和约他即一个养父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明显的一个形象。各位，历史历代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想想看。你想，其实那天在跟一个人讨论那个柏林围墙倒塌事件，那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你不能说是政变，但的确把俄罗斯那个共产集团整个都瓦解。但它过程在哪里？当然我现在就不谈这个事情。我最近就看到了一个类似的事件，但它完全是不太一样，就是罗马竞技场。曾经在第四世纪，罗马帝国有一位修道士叫特勒马克斯，他这一个修道士，他有一天到了罗马竞技场，他到罗马，他参加了罗马竞技场，他惊讶，怎么会当场会有人这么多上万人在竞技场里面看着两个格斗士拿刀互相厮杀？可是这在罗马竞技场已经执行了好几百年，在那个年代里面，罗马王为了收买人心，他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三 C， 他做什么事情？做现场秀。现场秀什么？人杀人，越血腥似乎得来掌声越多。从罗马竞技场一直推到那，可是他建造了什么文化？这个修道士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这还是很惊讶，他就超乎人想象了，从观众台跳下去，冲到罗马竞场中间，把站在两个格斗士中间，把他们两个推开。这两个格斗士吓一跳，怎么冒出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来？他们还正在那彼此厮杀，把他们两个推开。他说：“你们不能人杀人，不能以这种方式取悦众人。”讲台上上万人听看了都很纳闷，这个人从哪冒出来的？长时间这样的杀戮娱乐，各位，你觉得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当场反应就是全场人就说杀了他，杀了他。那两个格斗士毫无反应，毫无很自然的反射，就拿刀把这修道士给杀了，当场就把他杀了。杀了后，这两个格斗士吓一跳，哎，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事？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下去。经过一段时间，当场上万人慢慢就一个一个都走了。历史告诉你，隔天 罗马皇帝雷诺就下令了，从今以后停止了什么战技场的格斗秀。他改变人类哦，经过三四百年以杀人为娱乐的这种败坏的历史。各位，我在解释哦，其实哦，很多我们很生命中很多事情啊，那是可能是很极其难不容易的事情哦。但是如果在这过程里面，神的意念、神的心意不显明的时候呢，事情都只有更易审判的一条路。OK。二十四章十四十五到十六节，祭司耶和的耶大一百三十岁高龄寿终正寝，他什么？他葬在大卫列王的坟墓里。还特别告诉你，他这一生行善，又侍奉神，又修理上帝的圣殿。耶和耶大死了，被当成是一个什么王的身份被。很有礼貌的安葬，这是历代之中唯一一个非大卫血统、非王室的人安葬在王的坟墓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历代志的作者对耶和耶大的评价有多高。寿终正寝，做了这么多好事，神所喜悦的事，葬在哪里？王的坟墓里面。各位，他是在歌颂耶和耶大，他是在赞美他，可是你知道这有多大的讽刺吗？这三任，从约兰、亚哈谢到约阿斯，这三个人都是王的血统，都应该葬在大卫列王的坟墓里面，但因为他们三个人都不忠于神，他们也不始终的跟随神，结果没有一个是葬在王室的坟墓里面。各位，这很大的讽刺。原本是王血统的，死后呢，没有进入王的坟墓里面，反倒不是王血统的耶和耶大，却进到里面，好像被当成是王一样。人啊，我们哦，本身出生呢是什么？我觉得哦，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应该更清楚哦，其实似乎没那么重要哦。你的小时候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人活的什么？那人活的时候，什么事情重要呢？我觉得耶和耶大在解释一个事情：人活的时候，能不能成为神手上器皿，成就神的托付，带来真正对世界、对社会的影响，那是重要的。他们在那一个这么看重血统的那一个年代中都如此，更何况我们呢？在救恩之下，各位，你的出生、你过去是什么，甚至你行了些什么，我觉得那些都不在，不一定是永远成为你的影响。我们不一定只有公义的审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美的路，那十字架的救赎、弥赛亚的救赎，那是上帝的慈爱，一直都在鼓励我们。活的时候呢，常归回到神面前，鼓励我们常活的时候呢，常被上帝用。虽然今天的经文二三二四章都其实应该讲的是由南国犹大的第七任王约阿斯，可是经文却核心一直绕着谁？耶和耶大。他似乎还是作者要表述或叙述的主要人物。他成就了大卫血统可以留下命脉，能够坐在王位上，他成功的和平在和平的状况之下政变。他似乎一直都是上帝人手上的救赎器皿，他似乎一直都是这段经文的主轴。即使他老迈了，还可以帮助这一个王修理圣殿。这一个充满血腥杀戮的年代，一个充满悖逆上帝的年代，透过他， 透过这个养父，让人不断的想起那天父的应许，神怎么样预备他的仆人，让人可以归回到神的应许之中。各位啊，我想我们也都某个程度是养父，是养育儿女，然后是我想就是一个养父的角色哦。所以我们要承认，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很，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很有限哦。各位，我跟大家讲，我们很有限哦，真的我们需要帮助哦。我那像约阿斯这么小，当然就要需要帮助。可我们有限呢，我们有限在很多时候人界限不明哦。那孩子这个你就特别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还对你今天撒娇一点，你就特别爱他。我们就是那么界限不明啊。我们自己都好多自己问题要解决哦。我们常有很多的情绪，我们也看不太远，我们好像连父母关系都那么费劲，还面对儿女教养，甚至。更严重的，现在我们因为三 C 各样社会的讯息快速的传递，我们受的世界价值不断的在改变的过程里面，在影响我们哦。各位，我们处境是不同小觑，不能小觑的哦。各位，你看看最近的新闻，对不对？加沙事件，我看到里面还有很多人在为那些血腥杀戮喊战，我都说这些人在想什么啊？我不知道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做一个人的基本都距离太远了。我在说的一个事情，从耶和大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在地上怎么做好一个那个养父，是那个神托付你那个身份的，我们真的需要从神来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像有耶和耶大这样角色，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与帮助，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尽职的养父。而我们身份意义价值是什么？我们就是让人在我们身上可以一起回归到天父面前，这就是耶和耶大在做的事情。他遵循上帝的意念，他在地上就成为了一个称职的一个父亲，一位养父。这就是耶和耶大。我想经文不断的在提醒耶和耶大，美在哪里？他跟神的那个连接。然而我们当然要看，就要看另外一个角色约阿斯。这一个从小就辛苦出生的约阿斯，但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帮助他真正那个美好的样子，耶和耶大这个养父。这个养父我跟你讲，比他自己的父亲亚哈谢那好太多了。他在一个灾难中长大，但是呢，神给他的却是一个那么无比好的一个养父。他在安稳中度过那灾难的岁月。经文在24章第2节他讲到，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耶和耶大深深的影响约阿斯，只要耶和耶大在，似乎约阿斯就像是一个什么上帝所喜悦的人。第3节耶和耶大还为了经文告诉你，他为了他娶了两个妻子，而且生儿养女。这经文的叙述呢，似乎很清楚在表示着，因着耶和耶大的引领他建立了一个美好蒙福的婚姻家庭，让他蒙受祝福，然后还可以养育儿女。各位，前几代都没有人了，他可以开始养育儿女。这个可以讲到什么？可以解释什么？耶和耶大的引导之下，约阿斯当然年纪这么小，就顺从，就学习，以至于什么，他就蒙福了。然后经文接着马上告诉你，约阿斯当王之后呢，他开始做什么？整修圣殿的事。圣殿在亚他利亚圣殿在 亚他利亚的那个年代他拆毁，他还把圣殿里面的东西拿去他所设立的巴利庙里面。那约阿斯上任呢，他就想恢复圣殿。然后经文告诉你，约阿斯他招聚了祭司和利未人呢，怎么样计划要修复圣殿，但是利未人和什么好像利未人祭司没有急切的办理，其实都没有急切，在列王记告诉你他到23年还没有办，王推不动，年幼推不动，他就最后做什么事情，把年迈老迈的耶和华大请出来，然后事情就开始改变了。他改原来是叫利未人祭司到各地去收奉献，现在呢不准他们去收奉献了，在圣殿里做了一个那个收奉献的柜子，鼓励人来到神面前奉献，他就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当然我今天不细谈这个事情哦，那带来丰富的奉献，以至于整个圣殿重建，而且建得比以前更好，然后还有余剩下的钱可以买一些各样献祭用的各样器皿。历代志作者透过奉圣殿的建造，我想我们都知道圣殿一直是历代志的核心议题哦。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恢复，展现了有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呢，对约阿斯的影响有多深啊。各位，这是真的在改变的。然而我是想我们各位，我们哦是有遗憾，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的父亲是谁，但透过亚斯的算是解释，即使是我们生不逢时，假设我们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没有好的养父生父，但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帮助，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中，什么，我们可以走，因着回归到神面前，成就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当然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色来看，就是我们自己成为那养父，成为别人帮助者，不管我们有没有小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别人帮助。我们的帮助意义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像耶和耶大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让自己渴望的神，让自己的经历神，然后让自己显出上帝的慈爱，使周围使一切的人都可以什么回归到神面前。讲到约阿斯，就在重要的却是十七节，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这约阿斯死之后呢，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约阿斯坐在王位上，约和耶大不在了，然后呢，就众首领都来朝拜他。经文告诉你什么？王就听从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各位真的很遗憾哦，好像耶和耶大成为他这一生重要的一个指标。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善的王；耶和耶大一不在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恶的王。众首领来，各位，众首领来是为什么来？其实大家解释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啊？耶和耶大死了，他需要一个依靠，就把众首领找来，还是众首领看到耶和耶大不在了，就跑来了，想要影响他的王，要他们要这个王去侍奉亚瑟拉拜偶像？但其实猜测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个结果。怎么会耶和耶大一死，他跟众民就开始拜偶像了？当然经文本身有第一个意义啊，把耶和耶大当成是约阿斯这个人一生的分野。他有特别的意义在哪里？就约阿斯变坏，变成一个背离神的这一个恶的王的时候呢， 耶和耶大不在了。说耶和耶大在经文上被划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变坏跟耶和耶大无关，因为他不在了。怎么会无关呢？大家就在那解释，是不是因为耶和耶大在约阿斯小时候就照顾他，各样的爱护他，因为圣殿看他这么可怜这么辛苦，就让他非常的依赖自己耶和耶大，所以没有把他带到神面前呢？好像讲得通，但是呢，想想看，是吗？耶和耶大在他生前带领约阿斯的所有过程，他不断的显出就是把自己把他都带到神面前，甚至把众民都带到神面前。那是耶和他做事情的核心目标，我刚才明明讲的。好，你说他太宠哦，太爱这个孩子，或是太顾念怜悯他，可是你知道耶和耶大教育自己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是后面殉道那位先知，把这孩子教育得多好，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居然还敢在那里跟神讲神的话，以至于他在那里殉道。他难道教养子教另外一个，教自己儿子教出另外一个吗？说这不是道理。那就在解释什么？各位，他同样在我解释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充满了一个困难，就是在历代之中。历代之中，你似乎看不到一个定理。就哦，你可以看到红色的就是恶的王，灰绿色就是善的王，你看不出什么规律来，是不是？好的王就一定，善的王就一定带出善的儿子当王吗？不一定。恶的王自己是恶的，是不是下一代就一定是恶的吗？不一定，也有出现善的，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规律。然后经文刻意把耶和耶大切割开来，耶和耶大不在之后他变恶，代表他跟耶和耶大无关。其实他的解释一个事情，就是传承，就是我上次讲的传承核心，传承是重要，影响是存在，可是每一个人自己面对的神，那是必须要负的责任。你不能把你的责任推给上一代是什么，每个人都要单独在救恩中面对着神。任何一个帮助者只做一个事情，把人带到神面前，至于跟神建立关系，自己面对上帝，那你自己要去应对你自己的责任。人不能为别人的这一生有好的信仰负绝对的责任，祭司、养父、亲父、生父都没办法散尽这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善与恶，是每个人自己要在最后面对的上帝，面对自己。当然有另外一个更明显的意念，就是大家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人的善若没有神，你的善真的维持不久。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康老师就跟我们讲，你上一秒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下一秒就极有可能是一个绝对恶的仆人。善恶之间的转变没有时间限制，它没有限，它只是差别在有没有神。各位，我们没办法对我们今天的良善，对我们今天的善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今天绝对善，我明天一定是善。你明天离了上帝就没有善，这是唯一的答案。所以我们在世上就只能做一个事情，紧紧抓着那位上帝，常常归回到救恩的面前，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待。这可能是更明显的意义。所以这约阿斯可以从善到恶转眼之间就变，让他变得更让人觉得荒唐。经文告诉你啊，他成了一个这样子，跟随着大家去拜偶像。 好像地上没有养父，耶和耶大也不在了，然后呢没有帮助者，他其实这时也四十多岁了。但是神能做什么事情？经文告诉你，人遣先知耶和耶大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到他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上帝还在做一个事，把耶和耶大那个儿子撒加利亚当成是先知，圣灵感动他，差派他到亚斯中间跟他们讲，要他们归回到神面前。可是讽刺的事情就在后面，亚斯居然在圣殿里面把这个神差来是耶和耶大他那恶人的儿子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在圣殿里面。可多讽刺的一件事，圣殿在约阿斯是什么？是他在那里被藏匿，在那里被保护，在那里被濡养，在那里被暗力推翻祖母亚他利亚的那个美好纪念的地方。所有一切都跟谁有关？耶和耶大有关。今天在他充满耶和大美好记忆的地方，他居然杀了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来是为什么？劝他归回到神，归回到耶和耶大以前所不断的在高举的那位上帝面前。可你不觉得太大的讽刺？约阿斯在圣殿中把撒加利亚杀死，意味着他完全不遵守了旧约律法、摩西律法。前面耶和耶大在政变的时候不愿意在圣殿中把那个篡位的女王亚他利亚杀死，因为他要遵守神的律法。现在呢，约阿斯完全不遵守，他完全不在乎。更遗憾的是，经文不断的用众民同心或众首领来，众民众首领都把这个约阿斯当王的问题扩大到群体，好像这个耶和耶大一不在之后呢，从王到全体都慌了，都乱了。我想人真正的在世上需要什么？各位，我觉得这一次不断的一再提醒我，各位，我会不会在上映我真的人生有很多的经验，我知道，我自己都知道，我可以在圣殿里面满脑子想到是恶心痛苦的事，我可以在前面在人面前做得非常漂亮，但心思意念糟透了，会不会？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把自己归回到天父的面前。尽管再好的养父不在了，我还有天父在。然而这被杀的撒加利亚在最终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这是这临终的话似乎预告了最后的结果。然后就在一年之后，约阿斯就面对了亚兰的一小队军队，这一小队军队来，结果犹大的众首领带着大队军队却被打败，然后呢，怎么全他自己受了重伤，自己受了重伤之后呢，躺回到自己的皇宫里面呢，就在皇宫床上呢，被背叛的仆人给杀了。其实撒加利亚临终那句话，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在那个悖逆上帝远离不在乎神的时候，似乎神的公义审判是那个明显的。这一个王在耶和耶大在的时候行善，一走之后就成为恶人，然后呢他就转而从上帝的慈爱的那个凸显中转而变成什么？面对上帝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对，这我最后我想我要提醒大家，其实彼得前书讲的非常清晰 他讲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哦？我们在世上面对他，我们就好像是那个被吞吃的人哦。我们随时都会被吞吃。我们今天经文就一再的提醒，从透过耶和耶大道，他在与不在，不断的在提醒一个事情：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常回到天父的面前。从一开始公义的彰显，慈爱那么的隐性，到中间充满了慈爱的作为，到最后又归回只有审判，公义的审判，然后慈爱又变隐性。他还凸显了在问我们一个事情哦，对不起哦，我刚才都没有。我们面对的上帝哦，我们似乎两个事情都同时在，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充满了公义与慈爱的本性，这两个事情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是吗？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我们常不常在十字架救赎面前。如果我们常在十字架面前，归回到天父面前，其实你会体会到丰富的慈爱从神而来，恩典满满。但你总活在世界中，总不在归回过程里面，其实就只能供应审判的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涵。愿主纪念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还在面前，谢谢。我很等盼望我们生平就像约阿斯一样，有这一个耶和大这样子一个代表神慈爱的养父。主，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过去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个事情，天父永远都在。你愿承认我们生命的滋养者，更愿主现在我们成为别人的养父，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在主的跟前，让主你被高举的时刻，你的慈爱美善就活在我们这一代与下一代之间。愿你纪念教会，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